我们同心祷告。耶稣，感谢天父上帝，你赐下这宝贵的名，是我们所颂赞的，是我们所依靠，更是我们的一切。我们更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将以下的时间仰望在你手中。你赐下的圣灵光照引导我们，把我们带到主你自己施恩宝座的面前，你自己的荣美，你自己的尊贵显示活化在我们每个人的眼前。我们将祷告感谢祈求，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打开希伯来书第三章，今天我们再回到希伯来书，新约希伯来书第三章，我们看第一到第六节。请你帮忙你旁边的人翻圣经，新约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三章，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啊，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他为那设立他的敬忠，如同摩西在神的全家敬忠一样，他比摩西算是更配多的荣耀，好像建造房屋的比房屋更尊荣，因为房屋都必有人建造，但建造万物的就是上帝。摩西为仆人，在神的全家诚然敬忠，为要证明将来必传说的事，但基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了。今天这一段经文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我们要记得耶稣，我们要想耶稣，因为这里讲到上帝家的事情。我想怀念思念是我们作为一家人在家里面很重要的一件事，也是必须要的一件事。一个家的价值，一个家的精神，一个家对每一个成员的那个影响，是离不开纪念，离不开记得。记得祖父，记得爸爸，记得叔叔，记得姑姑，记得在这家里面，记得在过去在家中为我们付出，为我们设下榜样的人，而我们一代一代的相传下去，也一代一代的靠着家所给我们的那一种支持跟对我们的那种影响跟塑造，使我们呢在这个世界的当中，我们走出一条我们的生命之路。但是你知道，今天很多人的家已经再没有东西可以记得跟肯纪念，这对下一代是非常非常残酷的一件事情。当我们不能够给我们的孩子一个健全的家，我们不能够给下一代，我们不能够给这个社会一个健康平常的家的时候，这对每一个人的心灵，对整个世界的打击是可怕的。然而我们也看到许多的这个另外的那种辅助来克服来弥补了这一个缺陷。很多人在不好的家庭里面，或者有不好的家庭的成长经验，但是他们在社会上却成为对社会有用，也自己重新在自己的身上建立一个健康美好的这个家。这是我们要记得的，我们不要过度迷信跟相信那一种决定论，以为因着我们有一个不健康的因、不好的因，就一定带来那个可怕的果。因果律不一定是在这个世界的这个生活的里面唯一运作的一个条例，至少来到主耶稣基督的国度里面，因果律彻底的崩溃，彻底的可以被解构，因为神可以在不好跟不对甚至破坏了的因重新建立那个健康，甚至超越这个不好的因，比这个更美的果。我们 有一个不一样的新的一年，我们都笼罩在一种不好的预兆之中，但是我们心里面的那一种的力量确实不能够呢轻易的这个动摇。正如当年希伯来书的作者他面对的这个希伯来书的读者的情况一样，而今天我们来到这里，他提醒他们说要思想，要记得，要想耶稣，要记得耶稣。当我读到这一节的时候，给我一个很大的震撼，因为今天在教会人家说后现代是讲感觉的，不是讲思想的，后现代是讲经历的，后现代不是在讲理论的，后现代人对生命的价值意义的掌握体会不再是用讲的，是用感觉，用体会。崇拜，每个礼拜来这里要享受，要感觉上帝的同在。这些声音，这些论点，这些想法，一个一个重新在我的脑海里面浮现出来。我找遍了希伯来书，我找不到这样的论点，我找不到这样的看法。反而是在这里他说我们要想耶稣，我们要记得耶稣，在这里再一次提醒我们思想、记得、记忆，以及如何记忆、如何去想，在我们的生命的这个体会里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让我们不要一个时候兴起流行一件东西，把另外一件东西忘记。我们没有必要永远把事情当作对立而来处理。感觉、经验、理论、思想是两者必须结合，而且是美好的一种的结合。希伯来书的作者为什么来到这个时候，他要他的弟兄姐妹说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因为希伯来书的读者面对的现实生活的考验非常的严峻，当时信耶稣的这一群人相信在生活的当中正遭受到逼迫，正遭受到很大的压力跟困难。希伯来书要怎么样去鼓励，要帮助他们去面对跟继续走下去。来到这里的时候他提醒他们要想耶稣。那么想耶稣什么呢？他提了两件事。第一件说想耶稣是上帝的使者，第二件呢想耶稣是大祭司。那么关于耶稣是大祭司要想什么呢，他在这里是先留下一个伏笔，接下来一直到第十章几乎就是在讲耶稣是大祭司，而怎么样去想他是大祭司，以至于这样的一个想法，这样想怎么会成为生命的这个帮助跟生活每一天的引导。那他先提到先想耶稣是使者。各位弟兄姐妹，如果你还记得在过去的两年多，我从耶稣基督的生、耶稣基督的死、耶稣基督的复活这几个三个主要的这个重点里面跟大家讲了十多篇的道理。如果你还记得的话，这句话你就知道应该怎么去了解。为什么想耶稣基督是使者就跟我们分不开？所谓耶稣是使者呢，就是指他被上帝差到我们当中，就是他的诞生，然后在我们的当中以33年多的日子来走 向我们人所必要走的道路，体会我们生命里面我们所要经过的一切。在这样的一个诊断的生命跟生活过程的当中，他把上帝给表达了出来。耶稣基督不是只有到挂在十字架上那个时刻那个时候跟那一件事才是跟我们有关的，我们一般上我们都只是从主耶稣的功用跟功能去看待他，这是我们一般传统教会的教导。因为他上十字架有一个功用，有一个功效，就是使到我们罪的赦免，甚至讲得更不正确的话，就是我们不用下地狱，我们可以上天堂。这种非常功能性的 functional， 结果就只把耶稣当作一个我们得救的工具，而把它当作是上帝赐给我们的一个礼物，只是一种的作用，一种的效用，某一种的果效，以至于我们就觉得说，除此之外，耶稣大概就跟我没有什么关系了。就在这个下地狱跟上天堂的事情之外，大概再没有跟我有什么关系。那我们的问题也就从这里开始，一个不正确不恰当的一个信主的一个开始，就接下来一直产生一个不恰当的一个整个基督徒生命的这个过程。希伯来书整本新约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对我们的意义是一生，是他整个的生命，是这样一个整个的生命是跟我们分不开的。他作为上帝的这个使者，作为上帝的代表，作为上帝的代言人，作为上帝的见证，上帝的一切由他带来，来到我们的当中，并且是以像我们一样作为人这样的一个生命。这也是他在之前，就是前面刚刚第二章结尾的最后的时候那几句话，我们再看一下第十六节，他并不救拔天使，二章十六节，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兄弟相同，唯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够搭救被试探的人。之前作者讲到说，他是跟我们如何如何的不一样，这是第一章一开始的时候，他完全跟我们不一样。他那个超越性的那个生命地位，他是上帝，他是主，他是创造的，他是比我们再超越更高的。但是接着下来他却说，然而他同时取了我们的人性，进入我们的情况，进入我们的状况，他来像我们一样来跟我们走在一起。各位弟兄姐妹，这是希伯来书的作者要他的读者记得跟想起这一件事。你说这有什么好想的？这里面是很枯燥的，很枯燥的所谓基督论，是我们说这只是在神学院里面神学生读的，然后考试用的，教会不应该讲的，没用的。但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却是说，这是要我们要想的，我们要记得的，不是我们要去感觉的，不是我们要去经历的，而是说耶稣这样一位耶稣是要我们去想的。其实在我们的家的生活的里面，我们想我们的祖父，想我们的祖母，想我们的爸爸，想我们的先人， 我们何尝不是在想他是谁，他是怎么样的一位过去在我们的当中。当我们想到的时候，心里面的那种造就，对我们的那种鼓励，对我们的那种激励，再一次在我们的内心里面产生了一种的力量。谁说除非只有等到他晚上，他的灵啊，他的魂啊，来到我们当中，让我们惊艳，我们才会感觉到。各位，很可惜，今天在教会正在流行做一些莫名其妙的一些教导跟思想，让我们专注在圣经自己神的仆人所这里所给我们提起的。他说你要想这样一位耶稣，从第一章他所说的那样一位耶稣讲起，创造的，高过一切的，比天使，比任何一切都更高的。现在接下来呢，他跟摩西做对比的。然而另外一方面，他又跟我们一样，他是那一个创造万物，也是万物借着他造的，但同时他又可以进入被造界，成为被造。我们要想，我们要记得，我们要去明白，我们要让我们的心被这样的事情触摸，被这样的一个思想去改正跟去感动我们。我们不能够说这个是想法，这跟我无关，想法这无法使我经历的想法就跟我无关。今天我们在歌颂，我们在赞赏，我们在传扬这样的一个信念，我们在彼此说，是啊，真的是这样子的。会不会就因为这样子，我们在这信仰的生命的这个经历的事情上面，是我们自己呢被剥削了那这古老的信仰，其中再一次提醒我们正确的思想记忆是很重要的。而记忆思想是能够带动我们的情感意志，跟在我们的心意的里面重新建立起。在教会的信仰传统里面，曾经想基督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信徒的操练。默想基督，天天想念基督，原因就在这里。让我们想基督的时候，改变我们的想法，而我们的想法被改变，就产生对我们的意志行动的那种改变。这也就是希伯来书的这个作者所要提起的。接着下来，他提到耶稣基督为大祭司，然后他没有讲太多，他为这个事情先留下一个伏笔，在以下的经借以后的经文呢才进入。然后他就转到耶稣跟摩西这个来对比的这个事情。那为什么他要提起摩西呢？这又跟纪念跟思想分不开。对于犹太人来讲，他们这个民族有一个很特殊的一种事，就是他们有一段很独特的历史记忆。但是讲到历史，我想我自己粗肤浅的了解里面，恐怕没有一个民族比中国的这个文化更早的时候就有历史记录。我们华夏民族的这个历史记录是很早就开始，而且并且是非常非常的这个详尽，因为他很早的时候就懂得用文字。不过有时候比较起来， 我们只剩下就是资料比人多而已。犹太人的历史非常短，如果从亚伯拉罕算起的话，到今天也不过是4000年而已。而在这么短的这个历史的这个当中，却成为他们这个民族一个很特殊的记忆，特别是那前面的1500年，就这么短的1500年的这个历史记忆，塑造了今天的整个以色列人、犹太人这样的一种的民俗特性，跟一种民俗成就，跟这样的一个民俗文化，1500年的那个基础，也就是所谓的我们手上的旧约圣经。而在他们的整个历史、民族历史记忆里面，当然，他们看为最根本的整个奠基的那一个部分，就是摩西的时代。以后，他那个成为好像我们的所谓尧舜时代这样子，成为一把尺，来衡量接得下来一切的种种。而在这摩西时代呢，摩西当然就是一个很特殊的人物。理由很简单，因为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后来的所谓以色列民是他们的诞生时候，就在这个时候开始。亚伯拉罕是他们老祖宗，他们有一个不能够，本来不能够怀孕、不能够怀胎生育的老祖母，真祖母。没有想到，上帝找到亚伯拉罕之后的25年，就是他100岁的那一年，总算他自己得了一个儿子，而就从这里的演变，生养众多，成为后来在摩西时代这么一大群的几十万人甚至上百万的犹太人，当时叫做以色列人，或者说希伯来人，是这样的一个开始。他们有这样一段的一个记忆，而这一段记忆呢，你在他们后来的历史当中不同的时刻里面，他们常常回顾，而每一次回顾呢，都会产生一种对将来的一种的 vision， 一种的愿景。这里就是他们的那种历史的那一种开创性，那种历史的那一种的那种特殊的力量。而对我们来说，所谓历史也不过呢，我们中国人讲说温故知新，或者是一把镜，像一面镜子，以史为鉴，或者我们说就是呢，一直不断的循环重复，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到底记忆跟纪念跟回想怎么样是成为我们面对现今的那一种的这个作用，这就看那个历史的内容是什么。犹太民族他们的这个历史，他们的开始不是只是人的那一种权谋权力，或者是某一个民族英雄，或者是某一个人某一个朝代的那一种的功封伟业，个人的这种成就，在这样的现实生活里面懂得如何的运作运用权谋，然后把别人打下去，这大多数是我们中国历史里面我们看到的，就只有这一切。对犹太民族来说，历史是创造天地的主，开创天地开创时空的主，跟人一起开创出来的一段时间跟一条路。上个星期义江牧师在这里多次提到这样一件事，这成为了以色列民族的一种很不同的一种生命价值观。而其实我们也继承了这样的一个传统跟这样的一个信仰价值。在这样的一个记忆里面，这段时间摩西他成为一个非常特殊的人物。这里希伯来书作者说，他是在耶和华的家境中的。哎， 上帝有什么家？上帝没老婆的，上帝没伴侣的。在古代近东是周边其他国家的神明呢，不但有老婆还有妾。耶和华呢是唯一独一的，怎么说上帝的家？这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观念跟思想。他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都在用这样的一个观念。原来上帝的家可以指好多方面的事情，它可以指以色列百姓，在民数记十二章七节那里你就可以看到，指上帝所开创所建立所带来的属于他的一群人，也可以指上帝所建构的这整个世界，这整个被造界。以至于保罗明白了这一点，他在以弗所书整本书从第一章到第六章就用了这个家的观念串了整个书。他用了一个希腊文的一个字根 oikos， 很可惜在我们的中文圣经里面看不出这一个 oikos nomos 家居经营。原来上帝从开创天地就在经营着一件事情，在打理着一件事情，他要为我们开创，他要跟我们一起开创，开创一个天地，以他作为主的这个天地。而这个可以是一群人，可以是指在一个地区，比方说应许地，也可以指在一个以后新天新地。这个像家，这个就是上帝所要经营所要建立的，是上帝自己在那里呢不断的没有停止的在那里呢建造这一件事。而摩西在那个时候，在那个最关键的这个时刻，他被上帝呼召来开展，来参与上帝开创的这样的一件事。在地上上帝要建立，重新建立那一个属于上帝的一个美好和谐的家，那原本的人为被破坏的。摩西就在那个时候被上帝召来，我要建立一群子民，建立以色列家，是我的家。而我们如果从出埃及记读到生命记，我们知道摩西后来他的这个一生40年，就是从80岁到120岁，他参与了上帝这样的一个建造，这样的一个家的工作。而这里说他在这个家里面是完全的忠心的，这个是上帝自给的评论，在生命记里面也有下这样的一个评论。什么叫忠心呢？如果我们对那一段历史有一点的印象的话，各位，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没有办法每一点呢都详细的交代，但是我会在其他的这个讲到的时候补充这一些我们需要有的很重要的这一些背景。在那40年，以色列百姓给摩西真的是伤透脑筋，你可以说是没完没了的什么呢？埋怨。在民数记里面有一段的这个过程，你只看到埋怨。而摩西一直忍受跟在那里敬忠，不断的呢服侍他们，在服侍，一直到他老完成他的工作。而他最后他得不到，他看不到，他拿不到他生前有的回报，但是他对上帝无怨无恨。他说，你让我看看应许地，我虽然不能够进去，没有机会进去，但你让我看看。 他遥望着望应许地而死，但从头到末了，他没有一次离开岗位，他没有一次放弃。但是各位，摩西在40岁那一年，他觉悟到，他知道，他意识到自己的身份、自己的背景，原来自己呢不是埃及人，是希伯来人。他知道他当时在埃及受做奴隶的自己的同胞，原来他是跟他们一样的。然后他想做一些事情，没有想到从此之后他沦落到在旷野牧羊40年。自从他遇见了上帝，就是在那个焚而不毁的经济，今天成为我们长老会的这个标志。那这个呢，我们又讲到这个 Bush， 他看了 Bush 之后 end up 40年在旷野牧羊。当然他看到的是 Burning Bush， 不是 George Bush。而是从40岁到80岁，在这个漫长的等待、单调、没有什么激情、没有每个礼拜的亢奋、没有所谓圣灵充满，耶稣怎么？你说摩西怎么度过这一段时间？亚伯拉罕75岁蒙召，100岁得应许。在这25年的当中，上帝多少次，那个频率是多高，一直不断向他显示，让他经验主呢？我想很少的。我再提这些，再一次我们回到圣经里面看信徒生活的一个过程，圣经所给我们反映，谁给我们描写的，而且这些都是真人真事，都是过去的事实，并且不是只是一件，而且是很多，而且是很重要的。多少是符合今天我们教会我们所以为的？我们以为说我们每个礼拜来这里崇拜的时候，我以为 get excited， 我们要被刺激，我们要被感觉到兴奋。我们说这个叫做孤照，这个叫做沉闷。然后我们说上帝没感动，上帝没在。这些神话，这些泡沫，不知道什么时候应该自己粉碎跟自己消灭。我想让我们好好的来读圣经，还按照主自己给我们看到的那个事实。40岁那一年，主向他显现，却要等到40年之后才正式出来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在这漫长的40年，每一天跟着一群羊，那种孤单、那种沉闷、那种不刺激、那种没有每一次的、每一个礼拜的那一种的所谓感觉到神同在。如果摩西像我们，摩西就不知道去了哪里，他还是坚守，他还是在那里。而后来的40年，种种的那种挫败挫折也没有叫他放弃。而今天我们的那种所谓成功的教会，叫多少传道人教牧感到挫败，感到气馁，我的教会为什么这么小而已？各位，是不是现实里面我们眼前所听到的是符合圣经的？我们自己要做一个衡量跟做一个对比。摩西在这里敬忠，他从头到尾做完他做的事情，上帝要他做的。而当希伯来书的作者拿他 来跟主耶稣比的时候，绝对不是要把他比下去，这乃是鼓励这一群熟悉这段历史的弟兄姐妹。因为我想希伯来书的读者有好多是犹太人，当他们回想起这样的一位他们的民族英雄曾经过去，心里面已经开始得到激励，开始感到一种的温暖。而这时候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说，如果摩西这么棒，如果摩西这么好，让我们想起的时候，我们心里面都会产生一种的被激励的那一种的帮助的话，让我们这时候记得有一位比摩西更超越更美的耶稣基督。他何尝不是，他比摩西都更伟大，比摩西都更不一样。他是上帝，他是属于上帝的那个层面的，摩西不过是仆人，他是属于上帝的那个层次的。而如果像摩西这样一位都在曾经在过去那种艰难的岁月的里面，在我们这个以色列民族最开始最困难，甚至都差一点呢都要消灭，然后接下来不断的内忧外患，种种还有大自然环境，摩西都带领我们走过了，更何况是这一位比摩西更超越。但是他不是只是超越，他还像你跟我一样成为人，这更加使到我们的那个信心更多了一份的那个保障跟那个把握。这一位虽然是神，却可以是人，因此神跟人之间再也没有可能有各种的拦阻跟隔阂。不是因为我的信心大，所以呢我跟上帝之间的关系就很好，也不是因为我的信心或者我的问题多，我跟上帝之间的那一种拦阻就大。不，神跟人之间再也没有任何的拦阻可以拦阻，因为神提供了一位什么拦阻都不能够拦阻我们跟上帝之间的拦阻的，就是这一位主耶稣，是神是人，而且他做大祭司。大祭司做什么事情的？我今天先略略的提，我会找时间给大家很详细的来讲，这也牵涉到我们对敬拜的认识跟了解。大祭司，你在旧约的圣经里面，在利未记、民数记那里、出埃及记那里可以找到。为什么会有大祭司？为什么会有祭司这样的一个职分跟这样的一个系统？那个是上帝的这个心愿。我刚开始的说，上帝在建造一个家，这个家呢就是他在这个家中跟我们在里面呢与他有和谐美好正常的关系在一起的。但是因着我们的背叛，因着罪，上帝不能在我们的当中，然而上帝又是要在人当中的，所以他从以色列百姓的身上，他重新这个工程，他重新开始这样一个工程，他再一次来建立一个这样的一个家。当他把以色列百姓带出埃及的时候，他说，我把你们带出来归向我，而且要把你们带到一个地方，从此呢侍奉敬拜我。上帝要在以色列百姓的当中，上帝是一个要跟人同在的上帝。大家还记得前两个星期我们看到上帝国的主题的时候，在启示录两段的经文里面，整个上帝国最后最根本最关键的就是神与人同在，人可以在神的面前永远活着。 不是上天堂下地狱的事情，是我们重新回到我们原来这本来就是应当是的状况，就是神与人同在，人活在神同在的当中。创世纪一开始也在讲这件事，而这件事情因着我们的背叛，因着我们的悖逆，以至于我们拦阻了这件事。然而神不放弃，所以当他把以色列百姓救出来之后，出埃及记第一件事情即刻要做的是，上帝吩咐摩西盖会幕，出埃及记25-40章，那里说因为我要与你们同在。但是呢，神与人同在，神要人在当中，会出现一个问题，因为人会频频出状况，人会呢不断的呢顶撞神，在犯罪得罪神。神知道，神不愿意以色列百姓在这样的事情上没有一个办法，没有一个这个方式能够胜过，或者说能够弥补。神就设立这个祭司制度跟献祭的制度，不是说献祭，不是说这个会幕的制度使到以色列百姓罪得赦免，不是这样讲的，这样讲是错误的。旧约也没有这样讲，旧约没有说人要靠行这一些律法所以才得救，旧约没有这样讲。是我们误解旧约的人，新约时代的人讲，那个是上帝自己亲自设立的一种管道，也是因着上帝，使到犯罪的人有机会跟上帝认罪，使到犯罪的人重新有机会跟上帝和好。这个是上帝要不断的跟人和好而设下的这样的一个系统，而大祭司就在这样的一个制度底下扮演了一方面代表神向着人，一方面呢代表人到神，这两个所谓中间人。而这不是因为祭司本身有这个条件有这个资格，他比较特殊，他因做什么种种的原因所以他能够讲，不是，是因为上帝说我让你扮演这样的角色，你本来也是不配的。旧约还是讲恩典，出自于上帝主动的爱和这个恩典，为以色列百姓提供这样一个管道，让得罪上帝的、犯罪的、故意的或者是无意的，不必要停留在罪恶感，不必要停留在害怕，就可以向跟上帝解决，向上帝处理。希伯来书的作者说，如今耶稣更是这样一位大祭司，而且他比地上由人来承担这样的一个职分他更完美，因为他本身就是神人的那个完美的介合，他不像地上的人本身呢有欠缺有软弱。大祭司行使大祭司的这一个职分的时候，还要先为自己赎罪的。主耶稣是一个毫无瑕疵的，是最完美的。意思就是说，这里面给我们更肯定的一种的保障，更肯定的一种肯定，我们可以到上帝面前的，我们一定要到上帝面前，因为上帝跟人之间的那种拦阻再也没有了，因为有耶稣基督，有耶稣基督这样一位大祭司的关系。你不能够说我不能到上帝面前，你只能够说我不要而已。没有一个人说我不能到上帝面前，我无法到上帝面前，只能够说我硬着心我不肯到上帝面前而已。因为今天在上帝跟人中间，上帝自己主动也自己给我们设立一个完全没有拦阻的一个管道，就是这样一位由耶稣所做的大祭司。这样的一个应许，这样的一个事实，是要再一次鼓励大家，再一次鼓励说，不管生活如何的严峻，如何的困难，不要气馁，不要放弃，应该想到说，我们有这样的一位主，有这样的一位耶稣，是我们因此可以随时都能够坦然无惧到上帝的面前得帮助。这也是希伯来书第4章结束的时候的这样的一段话。我们来看 希伯来书第四章十字节，他说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天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唯要得怜悯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这里这个已经是一个事实，而希伯来书的作者说我们要想这一件事，我们要明白这个事，明白耶稣是这样的一位耶稣，而这样一位耶稣跟我们这样的一件关系，不是我今天也没有感觉到上帝跟我同在，我最近没有感觉到神在我身上，而是要想起，要知道，我们应做不知道，应做我们知道的不正确，我们感觉呢也乱感觉，我们以为感觉，我们以为经历就解决了一切，不，有时候我们会被我们的感觉欺骗。而但是在这里这样一个事实，不论我们心情好心情坏，眼前的光景是积极或者是悲观，耶稣基督是这样的一位大祭司，是这样的一个事实了。我们要不要听？我们要不要面对？我们要不要去正视？我们要不要把这个事情当作就是这样的，然后放进我们的脑海里面，然后告诉我们自己说 This is the fact， 然后我活在这样的事实底下，我就是去活在这样的事实底下，还是我们说我不知道，我感觉不到，我经验不到，这不是我的。各位，神劝我们，借着希伯来书的作者劝我们，要思想，要记得，记得有这样的一位主，是这样的一位主，要继续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成为我们的激励，成为我们的这个帮助，是这样的一位主，是上帝跟我们之间的，让我们的心再一次被这件事情充满，我们的思想被这件事情占据，我们每天想到这件事，想到我们跟上帝之间是没有拦阻的，上帝的爱和恩典，上帝的引导，上帝的扶持，是那么的，是一定要浇灌在我们的当中的。我们继续仰望，我们继续持守，我们继续永远勇敢的信靠来走下去。我们一起同心祷告。让我们大家这时候在主自己的面前，让我们不害怕，让我们不疑惑，也许我们心烦，也许我们担劳苦重担，也许我们挂虑，也许我们担忧，也许我们心中真是被问题压得愁烦，但我们相信主耶稣基督能够担当这一切，主耶稣基督知道这一切，主耶稣基督肯定愿意为你为我背负这一切，圣灵这时候肯定在我们的当中运行，上帝这一位从创造天地以来从来就没有停止不断的要在我们身上开创，跟邀请我们来一起不断的开创前面的历史的主，当我们这时候我们心里面在向他仰望，我们在向他祈求，我们再一次向他交托，我们再一次向他依靠，我们能够坦然无惧到他的面前，因为上帝跟我们之间有一个最美好的毫无拦阻跟绝对打通的桥梁，我们的主耶稣大祭司，他跟我们一样，因此他完全能够代表我们，也能够把我们带到上帝面前，他跟上帝完全一致， 因此他向我们所传达的上帝是没有折扣的。主要带领我们，主这时候再一次要在我们当中，在我们的身上激励我们，引导我们，为我们开路，我们仰望他。阿爸天父，你听我们的祷告，因为我们是奉你所赐下的尊贵爱子大祭司耶稣基督的名向你祈求，祈求你那开创的大能在我们的当中，劳苦担重担，让我们在那里得平安，得吉利，心灵劳累，我们蒙更新，得到主你自己的那种扶持，身体软弱，你大人的医治彰显在我们的这个当中。我们知道你能够带领你，你要在我们的身上行你自己的恩和爱，也为我们开路，为我们打开我们的结，我们都将这一切交在你的手中。我们这时候每一位弟兄姐妹在你面前的仰望祷告祈求，我们知道你一定听，因为我们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向你求的。阿们。